針對台獨慶誕之夷，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李振廣指出，有對內交代對台警告之震懾效果，亦都確實進一步具體化中國已經頒布長達15年之久的反分裂國家法。不過部分台灣分析人士就認為，台灣不是香港，除非中共有能力行使長臂管核權，祭出凍結資產、旅行禁制或者是司法通緝等等具痛點的配套制裁，否則單單是公布這個名單，恐怕再次突顯中共自權不及台灣的事實。而且紙上談兵亦都反論為是山少的題材，甚至有拖累國民黨選情、拉台民進黨選情之反效果。中國官方的台獨清單還未出爐，但是《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英派官媒已經早將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是列為頭號的台獨分子，並且揚言要追訴所有推動修憲、制憲以及公投等所謂的法理台獨的台籍人士的刑事責任，讓他們再亦都不能夠踏上港澳以及大陸的土地，串訪其他國家亦都將會變成危險之旅。环球时报11月中旬的社论中语带威胁话，这个清单将会成为了长期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落落来。对于中共之所以以草拟台独清单，李振廣表示是因为譬如是苏贞昌等人自今年初以来以疫谋独的作为已经引起了中国人民愤怒，所以要点点名对内交代，亦都对台独人士以示警告。他说清单若然出炉之后，对名列清单的台独人士若然行使不到长臂管辖，或者是就得到等到统一之后完成之后才能够算这一笔账，但是对支持台独的金主，尤其是在中国有布局的企业，就会有立即的吓阻效应。而且他认为这份的清单亦都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具体化。李振廣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台的這個法律戰一直都是在這裡，因為他們是反分裂國家法一直是在這裡擺了在這裡，這份台獨分子名單更加將他們開始具體化，過去就是說你不觸犯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三個條件，這個就是他們就是不到那個非和平手段解決這個程度，但是現時就是說對於某些台獨分子，這些人要單獨是拿出來進行警告，他相信這個亦都是一種政治上法律上的一種震懾，他應該有他的效果。中共在2005年實施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八條首度明確地指出，在三種情況之下，中國必須採取非和平方式以及是其他必要的措施，捍衛國家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這三大情況分別是：一、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二、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第三、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宪法、刑法亦是国家安全法，亦都是没有分裂国家罪，都可能适用于中国片面定义落来的台独犯行。分析人士指出，其中针对台湾片面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因为缺乏施行的细则，15年以来仍然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再加上中国自权不及于台湾，就算有片面的法源，其实亦都难以具体惩治所谓的台独犯。对此，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独清单还未构成中国对台启动法律战的要件，但是确实有为反分裂国家法补上施行细则的意味。他说反分裂国家法没有实施的细则，所谓台独清单这种的难免，他认为是属于实施细则的部分，这样就算他内部有在这里言语的话，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只是会不会公布，这个他就是持怀疑的态度。张荣恭说，中国内部已有台独清单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式公布恐怕只会拉台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选举行程。在这个反效果的前提底下，他不认为中国会正式公布这个清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亦都说，虽然大国间经常是有互相公布制裁名单之例，但是若然无法是搭配如冻结财产或者是司法追诉通缉等等的具痛点的实质制裁，只会沦为笑话。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若然论制裁的名单，其实不能够单单是有清单，更加必须要有配套制裁的行动，否则更加令人认为是虚张声势，被当作是空言恐吓之后将会适得其反。 不论是经济杯葛、财产冻结、旅行禁制，甚至于制裁的暗杀，都要能够立竿见影，言出必行，而且还要打到痛点，令到对象是有所顾忌，否则公布这些的名单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更加令对手也就是所指的台湾当成为是山笑的材料。不过中国若然是真的制出这个清单，会有实质的制裁效果吗？以香港书商为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国在他的境内、港澳或者是泰国等地的确是有行使长臂管辖的可能性。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将来如果有一日，譬如说路过泰国机场，然后刚好他们是的行踪如果被北京知道的话，北京就请是泰国将这个人是捉起来，这个就可能被捉起来。这样泰国基本上大概不会泰国抗拒北京的压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丁树范认为，台独清单目的是在于分化台湾社会，降低对民进党的支持，但是效果不大。至于对个别人士的制裁，他说只要台独人士避免走访这些亲中国家，他的制裁的杀伤力亦都是有限。他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台湾的着力点是越来越少。过去中国对台湾发动外交战，因为台湾本来邦交国就很少，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少，就算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优势。丁树范表示，中国过去曾经制出陆客退场等穷台至于经济制裁，亦都显示是对台湾经济大伤，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业引领全球，在美中贸易战之后更加因为向美国靠拢反而吃香。丁树范表示，就连技术水准不高的传统产业，譬如是机械模具业，就他的了解，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害怕流失就业机会，正打出是经济诱因，要台商不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对稳步走国际化路线的台湾来讲，目前的杀伤力看来是有限。因此丁树范认为，未来就算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战，效应亦都应该是有限。相反，丁树范说，公布台独清单不单止会拉抬民进党的未来选情，还会进一步拖累国民党的选情。他说这个亦是为什么他所认识的蓝营朋友当中传出已经有人极力是劝中共不要将这个猪队友行径来开侵蓝营的选情。走过一党独大以及专制时期的台湾，在完成民主化之后，早就不再针对统独等思想自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因为少有中国磁带的牵绊，更加是偏向于天然独的自由思潮。据远见杂志在11月30号公布的最近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一个中国以及是统一者在台湾不到是一成，更加有高达66%的台湾民众认为在未来10年里面两岸都不可能统一。而在前提之下，中共要利用台独清单来促统，恐以下是适得其反，只会凸显出中共打压异己、扣思想犯大拇指的反民主行径，更加令到台湾民众对他是的极权体制本质反感。这个亦就是为什么到现时仍然主张一中国表、亲中的国民党可能受到这一份台独清单拖累的原因。而另外，针对台谍案被判刑四年的施政平，因为党派色彩偏蓝，又曾经任亲共台媒的旺旺中时的主笔，经常是撰文批评蔡英文政府，却是仍然是遭到中共关押，再度引发台湾各界的议论。对此，张荣恭为施政平叫冤，他说学者参加研讨会，并且是整理中国学者公开的报告以及发言，不应该被归为是搜集情敌情的间谍行为，除非施政平被捉到有任何过度打探的事实。他说间谍案的处置本来就是超越蓝绿党派的色彩，关键是是否有情资搜集的事实，而两岸之间互探情搜之事亦都可大可小。在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张明公说确实是可以透过私下沟通通用，只不过以现时两岸之间对立的越来越尖锐化，甚至是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他说两岸已经是渐渐地失去了回转的船地的空间。根据施政平先前在央视的认罪报道，他表示因为手头的吉具，所以在2005年起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和指示，在参加两岸交流研讨会的时候搜集情资，甚至是帮国安局写报告。 丁树范话，学者访谈写报告，佢系被以间谍罪入罪，呢、这个反映出嘅就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统治下嘅肃杀气氛，以及系对思想管控红线嘅紧缩。唔单止形塑咗中国境内嘅一言堂，亦都令到响台湾华府研究两岸事务嘅智库学人因此而忌惮系走访中国。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内部的管控越来越缩散，就变成说大家都不敢讲说话，这样不敢讲之后，你如果到大陆做访谈，这样你一定要找人来做访谈，这样访谈之后，这个受访者会不会变成泄露国家机密，就是说这个底线是在哪边一度大家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大陆的朋友不敢讲，这样他们这样做，中国研究的学界老师也都不敢去。张敬则是担心台谍案之后两岸交流的前景，他在十月中是透过脸书贴文表示，假如让正派学者裹足不前，究竟将来会是哪一个来诠释解读北京政策，这个答案恐怕会令人苦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